放十二首好吗？
十二首。
哦，就是十二页。
第几首？
十五首。
十五首。
愿你穷高。
父母生诗第十五首。愿你穷高。歌词出自诗篇五十七篇九至十节。
在万民中呈现你，我要在列邦歌颂你，你的慈爱都记住天，你的心事像大穹苍，你的慈爱都记住天，你的心事像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我要在列邦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启示像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启示像大穹苍。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主啊，我们在这里学习五个确句，主啊，感谢你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过来，主啊，传递你美好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照亮我们这个黑暗的生命，主啊，外面虽然洪水滔滔，外面虽然瘟疫横行，但是主你坐着为王，求主能够将我们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主啊，也求主能够将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分别为圣，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让我们听的还是讲的，主啊，尽都蒙主你圣灵的恩高，主啊，愿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知道主所要给我们说的道路。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时光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我们来背经哈，我们背今天背三段经文，是不是？我们先背第一段经文，叫得救的确据。 第二段经文是祷告门应允的缺据。第三个课呢，今天是背什么？得胜的缺据是吧？得胜的缺据，这是我们今天学第三课得胜的缺据。来，请徒弟兄开始第一段。对，先做主题，先背主题、经文出处、内容。
11-12节。
来，请刘毅弟兄背第二段。
我能不能读啊？背课。
啊，第二段，第二课。
第二课是，第二个是写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课，第二个确据。
好，第二个确据。
第二
课。好，
这个就是。先读题目。
啊，祷告蒙应许的确据。约翰福音16: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24。
那请建立兄第三节。
得胜的确据，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
哦，这是背的还是读的？读的那么准哈。好，来听大家听背第一段。
得胜的确据，约翰一书5:11-12，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啊，是
也是的，
也是在啊，
在他
儿子里面的人有了儿子的
神，人有了神的
神，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5:11-12。
我被祷告门应允的确据，约翰福音16:24，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24，来请留意背第一段。
我还是吧。
第一段得救的确据。
得救的确据啊，应该是约翰一书5:11-12。对不起。
是。
我知道。这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人有了
这永生也是。
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他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继续重复那个章节名。
啊，不是那个吗？
重复一次那个章节名。
那个约翰一书那个1:11-12，5:11-12。
来，第二几段，徒弟兄，徒弟兄。
啊，第二课祷告蒙应允的确据，约翰福音16:24，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的，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杨立雄第一段。
得救的确据，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5:11-12，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5:11-12。
来，刚刚杨立雄你背的没背的第二节是哪一节？
我背了第一，
要背第二。
第二个，祷告蒙应允的确据，约翰福音16: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24。
得胜的确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你们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再说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来，刘毅，请你背这个第三节。
十三节，背呀。
没关系，背就读了，你背吧，读没？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的忍耐，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继续徒弟背，你没背的。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记住，你们所遇见试探会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说，前书十章十三节。
得胜的确据，哥林多前书。
哎，你看你背过一段吧？
哦，
你背另外一段，你没背过的那一段，你哪一段没背过？第二段。
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得胜的确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
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重复章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这渐渐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孩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孩子就有生，没有神的孩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那我当然我们要背的都加一节经文，我今天这话写给你们，信了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所以当时我们鼓励大家能够把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背出来，这些经文啊，我们为什么这些经文啊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把这五个确据都学完之后，这五段经文啊要背得滚瓜烂熟的才行，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经文，这些经文我们都背不得的话呢，那你麻烦了，你很多的经文魔鬼试探你的时候，很多经文你想不起来，魔鬼就很容易试探你，很容易让你跌倒。所以呢，为什么这些确据的经文啊，新生命的经文啊，新生活的经文啊，都是基要的经文，你对一个信主信道一个阶段中，如果这些经文你都不能刻在心板上，记在颈项上的话呢，我跟你讲哈，那你的漏洞太大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什么，信仰要超过传统对你的影响，信仰要超过文化对你的影响，而信仰能够超越文化和传统的影响的唯一的秘诀是什么你知道吗？要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记在颈项上，否则这些话我跟你讲，你说信仰超越你的文化，超越你的传统，都是空话，你试试看，你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不能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你说信仰超越你的文化，超越你的所谓的传统，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话是越来越空洞的。为什么空洞呢？因为你头脑里装的，你心里想的都是什么？要么就是你的工作，要么是你的那个数学的那个数字，要么就是你的什么？这个礼拜你又，比如说炒股票的人，你又银行欠了多少钱？或者是什么？ 你今天做了多少业务，或者是你今天又看了多少病人，或者今天你有什么你的工程进度怎么样了，对不对？你想的都是这些内容。所以当然并不是不要你想，不要你，你要专业忠心你的工作。但是问题哪里呢？哎，那你工作中遇到试探怎么办？对不对？但你正在运动当中，你遇到试探怎么办？就像我们也没说嘛，我以前跟你少数民族在一起哈，我们在那个足球场踢球啊，从来没来过城市的那些少数族、布依族人，就正在踢球，突然来几个女孩子，哎，在旁边没事看我们踢球，就那女孩子穿的是吊带，都穿的那个超短裤，在旁边看，结果那些家伙就不踢球了，心意踢球就没有心意了，对吧？就被那些女孩子什么？吸引了，对不对？好，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就说，哎，大家都懂啊，哎，不要乱看啊，不要乱看啊，大家都懂，都不知道，不要乱看，但是问题是控制不了，怎么办？那时候我们唯一的办法什么呢？哎，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因为我们以前背过嘛。哎，我用眼睛立约，怎能念念张望处女呢？哎，大家没有背，一想到这个地方，大家马上就把眼睛什么？哦，这个可能那个效果呢，就比你说教啊，不许看，不要乱看。就很难，对不对？但你说，哎，约伯记三十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哦，我与眼睛立月，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这个经文我们都大家都背过的，所以马上就不好意思，就把什么眼睛就哎呦，就捂着眼睛就有点羞涩了哈，有点羞愧了。
约伯记哪？
就把眼睛挪开了。三十一章第一节。
三十一章第一节。
我跟你讲啊，背经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懂得怎么去背呢？我们在新生命新生活里边已经不停的强调背经的重要性哈，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要，就是比如说跟林前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会使人所能受的，甚至信实的逼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逼不叫你们受的过于你们所能受的，但是试探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什么得住，对不对？好，这是关于得胜试探的经文，对不对？所以你这试探一定要靠着主胜过试探，但是你注意，你当你背后这些经文之后呢，十章十二节就很容易背了，跟着十章十二节怎么说的？是另外的意思了，不避免骄傲，十三节是避免试探跌倒，十二节是避免自意骄傲跌倒，什么呢？怎么说呢？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会背这个经文，将来你在背他上下那些经文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记得跟这个有关系的经文，就是圣经说的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就是你背经，你背的越多，将来你记住的经文越多。我们很多人说了摸过什么诡计呢？哎呀，我老了，我记忆力不行了。哎呀，我工作太忙了，我有很多事情我记忆力我没有办法去背什么经文。哎呀，我这个事情，我这个人呢、啊，就是喜欢什么读，不太喜欢记，是吧？这个你看没有？我们五个圣经里面是各同志告诉你，每个都告诉你，撒旦试探你会用什么声音试探你，对不对？第一个试探你是什么？怎么试探你的？喂，你不要以为信主就得救了，信主就得救了，就永不灭亡了，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基督徒得救了就永不灭亡了呢？哪有那么好事啊？哎，这个怎么办呢？那你要拿出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撒旦退后去吧。为什么？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告诉我，这见证是神赐给我们永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我已经有神的儿子生命了，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撒旦退后去吧。好了，魔鬼第一招这失败了，第二招又来了。喂，你不要以为你祷告有用啊，祷告神那么忙，上帝那么多信主的人，对不对？而且什么，上帝哪一天能够、怎么忙得过来每一个祷告都听的话还得了啊？所以算了，你不要这个事情，不用祷告搞定好了，就让你怀疑祷告的功效，或者上帝哪有时间听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祷告啊？这个你怎么办呢？那你要拿起武器来，说撒旦退后去吧。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怎么说？向来我没有奉我的名，没有奉主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没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什么满足？撒旦退后去吧。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就是用什么？经常记着说。经常记得说打败撒旦的，对不对？那我们呢？如果你连这些相关的经文都没有记住的话，你怎么能够战胜撒旦呢？你只能自己挣扎，你知道吗？哇，主啊，我不能这样做啊，我这样做就对不起你啊，这大家知道这个动力有没有够不够啊？ 不够的，你的软弱，人说肉体软弱，哎呀主啊，我现在好难啊，我很艰难啊，你怎么办啊，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啊我没办法啊，所以你靠自己挣扎，靠你的理性，靠你的情感在这里挣扎，你都是胜不过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个这些经文我们说都是经典性的经文哈，都是帮助基督徒怎么胜过你魔鬼撒旦试探那些最基本的经文。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呢，把那个新生命啊、新生活那些经文啊，还有这个五个缺据这些经文啊，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的，条件反射似的，将来在你心中呢就会什么，就会产生作用，就是作用。所以你看我背的某些经文呢也都是自己背，当然也有他们是透过当时自己的生命经历，上帝把那经文借着不同的人甩出来的时候呢，在自己心目中当时都很痛苦，很痛苦的，但是呢经过一些时间呢，那什么反管教的事啊，当时不觉得快乐，唯经历过的就接触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跟你讲，人太软，人太容易被这个世界烦扰被影响，所以就没有办法来专注在神的话语上，这个是不容易的。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第三个得胜的缺据，得胜的缺据，来看撒旦怎么试探我们呢。哎，他首先让我们怀疑救恩，那怀疑救恩这块的回忆失败之后呢，第二招就来了，你怀疑祷告，就基督徒就是让你纪念不祷告，或者是应付式的祷告，或者是例行公事式的祷告，很多基督徒这种祷告就是祷告没有真正的负担来好了。当你得胜祷告之后，某个第三招又来了，来请张弟兄读一下前言部分，从读课文课题。
第三课得胜的劝句，撒旦还会对你说，不错，你是有生命，但你很软弱，时常跌倒犯罪，他会令你记起以往曾犯的错误来困扰你，特别针对那些最令你后悔的罪，他说你是不能够的，或者你能战胜其他的罪，但这个你便束手无策了。你该怎样回答他呢？你会试图去跟他辩论吗？或跑去问别人的意见，或是求助于圣经？第三段你要背下，可以用来对抗撒旦，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就是得胜的确据，神应许将胜利归于属主的儿女，只要相信他的话语，神能使不可能的事发生，借着他的大能，他可以帮助你除去以往生活上的坏习惯。
好，是看到没有，撒旦第三个诡计是什么呢？当遇见试探时，他就什么呢？引诱你跌倒。他说哎呀，这个事情太难了，对你来说你有需要，特别是基督徒面临一些什么利益关系你撒谎啊，哎呀我没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也需要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啊，那我不给一点点回扣，不给对方一点好处，他就不给我做这个业务，这笔生意我就做不成，做不成怎么办？那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纠结，所以我们就算了吧，别的事情我都可以，这个事情我确实有点难，主也会理解我，就什么就会让我们什么去让步，就放弃我们的信仰原则，去做一些自己明知不应该做的事情去做了。所以在我们心目中，撒旦往往用为，哎，别的罪你可以胜过，这个罪啊太难了。甚至还我们更厉害什么程度呢？喂，大卫都犯罪跌倒的啦，何况你呢？撒旦有时候有经常用这种工作，对不对？哎呀，有名的牧师都会犯这个罪了。那个就像以前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成龙的时候，婚外情被发现之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犯了天下的所有男人。
你看到没有？这都是魔鬼的诡计，这种说法都是什么呢？本能的推卸责任啊，给自己找借口啊。哎，我犯了普天下的男人都会犯的罪，犯的错误，对不对？所以都是这种。开脱啊，这个都是你看，就是人的本性都是这样，想办法淡化自己的罪。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是我们得胜一切罪恶的关键的经文，要背出来的。 好，我们来看看默想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段经文中哪一句是可以用来形容一切所遇到的试探呢？找到关，请你说出关键那个字。江弟兄，不就说不出，不许说出超过三个字，最多说一到两个字的哪一个？
锁。
哎，对了，对，这个要找到这个。江弟兄，你是不是？
左遇见。
哎，左遇见，对，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说，这种哪一句是可用性？一切所遇到的试探。徒弟兄，
他说是哪一句嘛？所以我就再分析句，就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哎，好，那我就说你找的关键那个字是，找到那个字是什么？他问的问题，我现在把它缩短了，行不行？我就问你，哎，在你一句里面找到那个关键那个字是哪个字？
那我就找所遇见。
对呀，所以要灵活一点啊！我又说灵活一点问你的问题哈，不要硬掰哈。我就说这个，我就是变换问一下，知道吧？他说这种就哪一句可以用来用一切所遇到的？这里用来什么？是用来形容一切所遇到的，对不对？所以一切所遇到的是什么？关键词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是目的是什么目的？你明白这个问题的用意是什么？讲，哎，朱弟兄，
范围吗？
这句话，这个问题其实问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意义？
就是形容你这个遇见的试探的多大的范围吗？
有没有例外？
所有的试探不在神的那啥以外。
这个就是破除了言找什么例外的借口，你懂了吗？明白这意思吗？哎，你说我们遇到试探，哎，大部分都是我们可以忍受，但有这个什么，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就我遇到这个试探，你们理解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
况。恰恰是这种干这种事，对不对？我们都觉得你们遇到的都是很容易，就是我遇到的什么不容易。
啊，
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人是不是常常不会用这个轨迹给我们啊？
对。
哎呀，江弟兄，你不理解啦，你遇到我，你也会的啦。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太常规了，懂了对不对？哎，咱就放了一个字，你责备他，管教他，对他很聪明。喂，牧师啊，你没有过啊，你没有经历过我这个事情，你不知道的。总之说我遇见的是什么？是特殊的。我们心里是不是这种心理啊？心理啊，我遇到一对夫妻半夜吵架打我电话了。张老师打我电话，哎，张老师，我们妻子来，那我让他讲完以后，你知道我只讲一句，你要讲一句什么吗？
您先说，先
推荐。我说你们遇到的我也遇到过，哦，怎么你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啊，所以我跟他证明，不是很特别。我说我也听，他说，张老师，你们不会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吗？我为什么不会遇到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避免什么呢？人总是觉得我这是特殊的，我现在犯罪跌倒是确实没办法。所以但我们只要不是真正的谦卑认罪悔改之前，都是找这个借口，你发现没有哈？所以给你一个压力，什么压力呢？哇，这就是陪谈的技巧，很不容易的哈，人很聪明的哈。但是你打电话呢，张老师，我给你承认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之前呢，他给你一个压力什么呢？就是你问，因为太难了，这个很特别，他一定压力就是，这回你不要责备我，你不要直接来责备我，你要理解同情我，就这个意思，知道吧？怎么呢？我遇到一件什么事情，当然我就知道他是为后边的犯罪什么，跌倒找一个什么，尽可能把他淡化掉，他希望得到你的另外的帮助，他是这样概念。所以呢，说基督经文中哪一句是用来形容一切所遭遇的？你们所遇见的一切的试探，其实什么？你们所遇见的，对不对？就有没有特殊啊？没有特殊，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但我们人往往总是把自己那个当作唯一的例外，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所以你就为自己的犯罪跌倒，就其实你知道吗？但你有这个心态时，你已经失败了。你发现没有？你已经被打败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说，哎，我今天遇到这个试探，你们都没遇到过的，难了，基本上是很惨了，就开始为自己找借口了。特别是什么？我遇到很多，比如说，特别是你在经济上有稍微撒谎啊，骗人的钱的时候，地方什么，都说，哎呀，老 老师啊，你知道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哈，我不容易哈。那方老师说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谁都有自己的客观情况。要讲理由，谁都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是不是信靠神的人？好，跟你们先十三节怎么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所以这里用到什么呢？就说是可以用来形容一切所遇到。他用的什么？所遇见的什么？用就表示什么？一切，一切的试探，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二个。但你所遇到的试探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丹弟兄？还有点脑筋急转弯的感觉。但你所遇到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你怎么回答的？直接回答就好了，对错没关系的。你分享你的答案
啊，是人所能受的。
所人所能受的，那怎么回答？针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小李汉，
这是人所能承受的。
哎，这个真的，你从这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你说或者是人所能受的，那没有特别之处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就是普遍。
所以那你怎么回答？有什么特别之处？针对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就在你所遇到的事上有什么特别之处？蒋弟兄，
我答案也是人所能受的，在承受范围。
徒弟兄，
我就提了两句，第一个无非就是人所能受的，然后第二句并不能叫你们受适当过于所能受，一个人所能受的也不能过于所能受，我就找这两句过于。
这两句话其实后面是解释前一句的，对不对？
啊，又要重复，
不叫重复，就是后边那个具体把它，那后边的内容是把它具体解释了一下，对不对？无非所能受的是大一些原则，对吧？然后所以这个应该回答什么呢？因为毕竟前面加了一个这个经文里面有个无非，对不对？你们所说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对不对？这里回答什么叫否定？什么加否定就什么？你是回答肯定，对不对？他为什么用无非人所能受的呢？就这个强调，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他就问你说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之处。要回答这个很重要，你要明白这个概念哈，没有特别之处，无非是告诉你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兄弟兄？那为什么是没有特别之处呢？是因为都是我们人什么
所
能受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问题要回答不容易哈，要两个方面回答。要这个是总之讲，那是您的，那这个说你们所遇到试探，你们所遇到试探都是人所能受的，这话说得很清楚，对不对？但他为什么你们所遇到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对了，所以你们所因为人他就知道人太容易找什么，太容易让神知道人心比万物什么都诡诈坏到极处，对不对？就是总是不要说非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样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无非人所能受的。什么呢？就是总是给他找一个理由，总是说我是特殊的，所以他就什么？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无非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特别之处。我们所遇到的没有特别之处，都是哎，各位，这样吧，你要加一个什么？
都是
我们所能忍受的这个概念，什么呢？就我们所遇见的事啊，都是我们可以忍受得了的。就说这个就是强调的，也没有例外。所以这个你看前面两个问题就很厉害哈，就当你遇到的试探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都是我们人所能忍受的。哎，你就知道这个强调多么重要哈。都没强调什么，你要背出去会很，你们首先他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就强调什么默想经文很重要。好，所以你所遇到的试探有什么特别之处，你一定要先回答无非就是没有特别之处，没有特别之处。此话怎讲，对不对？就都是我们人什么
所能受，
人所能受的。狗就不一定在里边了哈， 狗你踢它两脚它就变什么，什么都会咬你，对不对？你主人有时候你踢它不接它咬你，对不对？这也没错的。再者是人，就是那些在基督徒来说的，就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就是都是我们所能忍受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当你受试探时，谁可以给你得胜的力量能力呢？这个比较简单，谁？
神。
神，为什么？神是信实的，在这边就叫神是信实的，对不对？就是把它跳出来了。你看，总要给你们开条路，就是神给你神给你得胜的能力。好，在受到试探时，你如何可以避免犯罪呢？哎，第四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哈？在受到试探时，你如何可以避免犯罪？詹弟兄，
我是相信神的信实。
相信神的信实。詹弟兄，你呢？
遵行主的话，一心只将主的话藏在心里，靠相信他的话。
你是这个经文里面哪句话？
这段经文。
啊，对呀，你默想，只能默想这段经文啊。来，徒弟兄。
也就是说，那个神会给我们开条出路，就是生命的出路。
不，你回答再说出来，你如何可以避免犯罪啊？你如何，不是神如何啊？这个问题是你如何可以避免犯罪啊？
那要忍受得住吗？
你是结果吗？在受到试探时，你如何可以避免犯罪啊？
求神开刀出路。
这里哪句话给教你的？
总要给你们开刀出路。
那是神给你开出路啊。他是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嘛，是神做的。
那个怎么？
啊？
那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肯定找得到啊！江弟兄找的是很正确的。这告诉我，神是什么？
信实。
信实的，你相信信靠神的信实，一定要从这边找到答案。就从这里说，呀，你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这句话告诉吃个定心丸。神是信实的。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愿意忍受试探，为什么不愿意靠着神的话语呢？总是担心什么呢？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损失的很大的吧？可能我今天那笔钱我就赚不到了吧？可能今天我就被人欺负喽？可能我就吃亏喽？可能我就什么我的工作就会丢掉了吧？你懂了吗？意思懂意思这个意思吗？比如说你是做会计，做会计的，结果老板让你什么，你一定要跟我做一个什么？假账，那你怎么办呢？这个试探来了吧，这个试探来临了，那你选择，因为你要做假账，你可能老板就炒掉你。你选择不做假账，哦不，你选择不做假账，老板炒掉你。你选择做假账，你老板可能会高兴，但你什么？你亏欠钱怎么办？明白这概念吗？那你要怎么选择？这个你要做一个决定。所以你要相信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
要不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加上神信实的神会给我们开条出路，这么讲？
不，你对你可以这个都无所谓的，反正你要相信信实的神。那反正你要相信神的信实，那下面会有啊。第五个问题会解决你现在要担心的问题，不用你担心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默想是。一点点的默想，现在我跟你讲哈，没有说你说的是错的哈，我在跟你们说的是很严谨的训练哈，很严谨的，你的思维要正确上路，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思维呢，他是跳跃的，或者是他是好意，压着把东西都说出来了。现在我们说默想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叫徒弟兄啊，叫咀嚼，对不对？咀嚼就在嘴里边的嘛，就我们这一点点训练，就针对那个问题本身，就是不要提前被说好。来说呢，你如果可以避免犯罪呢，你就相信神的信实。好，你再稍微讲，你说你相信上帝说的话一定什么，一定是真实和珍贵的。那下面神说，我问你开条出路，你信不信？你说我不信，我紧张，我还是自己找出路吧。往往人是干这种事，对不对？你相信神说的话，还是相信 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理性，你自己的常规，你信什么叫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的概念，我们往往是为这个打退堂鼓，对不对？因为我太难，因为我有软弱，我需要养家糊口，我需要很多事情，其实就为自己的明知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为自己找理由了，明白吗？我跟你讲哈，所以到一个程度你跟一个人交往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他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故意找理由的，你自己都有数的。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说的说假的，不是理由，但往往你那个理由不是最重要的理由。人就是人，往往什么？当你一个有自私的时候，你就会把那个不重要的理由当个重要的理由，而重要的理由其实你就把它放在后面，你也不是不提，但你那个提是放在后面的，这是我们人的诡诈。所以这就是人越来越认真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辛苦啊！如果没有靠主的恩典啊，因为你认真的处理每一件事情。你承认好，所以呢，大家到试探你如何可以避免犯罪呢？你相信上帝的允许最可靠，对不对？所以相信神的信实。好了，那好了，那怎么相信神的信实呢？神会否为你除去试探呢？那你要抓住上帝有没有给你这个答应呢？如果上帝没有答应你，那你那个相信是假的，对不对？又神没有答应你给你这些东西，那你相信有什么用呢？那白日梦嘛，对不对？那上帝答应你的一定会成就的。好，神会否为你除去试探呢？来，张弟兄，你怎么回答？
会否？
对，就回答会否。
我们说试探，就是免这个试探。
不是除去，没有说免，这里没有说免，
除去
这里讲已经遇到试探的时候，
会
神是否为你会不会你除去？杨弟兄，
不会，神会否为你除去试探？不会，
这个东西不除，不除就不除。
除去试探，在试探中除去试探。
这个问题你问的好像有什么？
脱离试探，
他会否
我们遇见试探？
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
他是遇见了，他就要熬炼我们呀。
当然，我们说一般要尽可能回避试探，对不对？
对。
但有时候试探来了，你回避不了呢？
相信主的信实，靠主的
就什么？救你脱离什么
凶恶，
就在试探中救你脱离什么凶恶。你说不叫我们遇试探，就是最好叫防患于什么未然。但如果真的有些试探你避不开呢？这里谈的是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
对啊，当你遇到试探，
因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已经是遇见的，
遇见
这个不是讲你没遇见试探没有意义的，这不是这个命题了。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不会是人所能受的，神信实的。神会否为你除去试探呢？徒弟兄，
如果回答就不会。
不会。不会的。
有时候会。
那会是另外一个命题，是在试探之前呢。面对试探之前，他已经有时候会把你，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什么
试探，
但是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什么。但试探来临的时候。仍然要去面对，基督徒不是回避，主让我们尽可能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神会否为你除去试探呢？跟第六个问题要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回答会除去呢，第六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神给你除去试探了吗？那就不用管了吗？
我的意思是。给你开出路了，就是免受了试探。
开出路是让我们经历试探，
但你对不？这个题目叫什么题吗？得胜试探嘛，
得胜
的确据嘛。你要注意，这个题目是得胜一切的试探，得胜的确据，就是神没有允许我们免遭患难，但神要带领我们什么？带领我们经过什么患难？
得胜，
经过患难。大家明白这概念哈？好，神会为你做什么？
开一条出路。
对呀，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嘛。
关上一扇
来，代价还是什么？开价什么出路？对，这两个概念不能少的不？哎，给你开价什么出路呢？让您忍受不了的行不行啊？那也不行，知道吧？像你说让你跳楼什么？比如你生了一个病哈，生了一个病，说哎呀，真的头痛痛那个什么，全跟你说，来你跳楼吧，会不会？不会的，不会的，这个这就你知道这是不是不是这是来自魔鬼的试探？人就是被这些痛苦击垮的，知道吗？就什么呢？其实什么？你先什么？上帝一定会帮我胜过的，所以你就不会什么说，哎呀，你头痛的要命，你这个癌症已经到什么程度，已经肺癌晚期了，痛的要命，干脆你从楼上跳下去吧。这是上帝的声音吗？那一定不是，上帝一定不会让你更进入试探，让你更犯罪，去用犯罪解决你的现在的困难，会不会？那不会，那是魔鬼的工作，知道吧？所以说，上帝总是给我们开一条。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出路。哎，这个两句话和成一句话，对吧？这书写了不？就神会为你做什么？神会给我们开一条让我能够忍受得住的出路。哎，经文的咀嚼就是这样的，常常这样咀嚼就是这样的，反马不停的这样的去思想，他会为我做什么？他会给我开一条出路，什么样的出路呢？叫我能够忍受得住的出路，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很重要哈。我跟你讲啊，哎，有些基督徒他也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出解决这个事，解决，但那个解决有没有用呢？表面上解决问题的，后来什么问题什么会更多？你要注意啊。比如说参僧，参僧跟大力拉对不对？他娶了大力拉之后，大力拉被非利士人收买，对不对？说，哎，亲爱的，你得胜历练的秘诀是什么？
骗子。
哎，那我们常常第一次骗了他的妻子，对不对？两次骗，三次骗。那我们说，哎，常生，到第四次终于什么？
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哎呀，常生应该继续骗啊，继续骗啊，这对不对啊？非言变成继续骗就不会有问题，有句一骗不骗就完蛋了，对不对？
人家说不能讲，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
他犯了情欲。
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参僧想要解决他更重要的罪，要对付他更厉害的问题，所以他就被他将要受的苦更大。所以什么概念？所以你因为用撒谎来掩盖这个事情，你不是上帝的方法，上帝一定不会支持你撒谎的。那个，那这不撒谎更惨啊！不撒谎他就被什么？被抓到眼睛挖掉，对不对？推磨，都羞辱神的名，也羞辱他自己，对不对？把脸跟眼睛挖掉之后，每天像个驴子什么？
就他是知道这个事情会有危险吗？透露给他妻子？
当然了，
他知道的。
当然他知道。
不能不。
但是我的意思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概念什么就是。他遇见试探，当他已经在错误的里面时候，
他应该当时的话就应该把他妻子休掉。
好，
那怎么那么简单就不会有后续的故事？
对呀、啊。
所以他后来用什么？他不是休掉妻子，你这个问题解决太没有，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什么呢？神让他肉身死亡，对付他的罪。
好。
对他要杀死更多非利士人，用自己的生命。一起死亡，他付的代价比你大多了。为什么？因为他前面已经是喜欢什么，他已经两次什么喜欢漂亮的女子，见到漂亮的女子就什么，
也好色，
就控制不住了，所以他注定要为此付上什么。
拿西尔人他有
这要付出更大的什么代价。
拿西尔人不是不能谈女色的吗？
他要付上更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这个什么就是好了，他会为你做什么？他总会给你开一条什么出路？谁有没有给参僧开出路呢？当然有了，头发长起来了，历练复原了。最后他祷告神说：“神啊，我要什么？要做一件事情了，要杀掉这非利士人的时候，上帝也垂听他的祷告，当然上帝也引导他，最后把脸跟珠子推倒，就是他死的那天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人什么更多，这是上帝的作为。好了。” 这就是他会为你做什么，会给你开一条什么是你能够忍受得住的出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要对的哈。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个默想经文哈，很重要哈。默想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要学会慢慢的放在嘴里面什么嚼来嚼去的反复思想，然后呢抓住关键字词。为什么要说这个很重要呢？为什么后来我们连一节经文跟你引导性的问题你都跑来跑去的跑题啊脱轨啊，那你就很难去将来让你分享一段经文，你基本上很难抓住重心了，知道吧？我们一定要训练这个什么一节经文，就一个经文，而且围绕主题，而且不但围绕主题，是跟你什么跟你具体的里面小小的命题，对不对？命题你得抓住关键的字词，既不要增加也不要什么减少，不要拖展，你就要在这种经文里面找到关键字词，由此展开。可以，我的意思呢，你不要关键词都抓不到，你就在那解释你就很麻烦。你的话说的都没错，但是你问题你跟问题没有关系，或者你跟这个问题回答太笼统也不行，太抽象也不行，知道吗？或者答你找到问题答案跟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也没有问也没有用。所以你看到没有，说你所遇到的事有什么特别之处里面你要抓住点呢？为什么用无非？无是否定，对不对？非呢也是否定，否定加否定等于什么？肯定。那你只是加出一个肯定，那他这个问题问的很有趣，你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告诉你是什么，好像有点脑筋急转弯，有没有特别之处呢？没有特别之处，无非是要回答这个没有特别。那怎么没有特别之处呢？都是我们所能受的。喂，每个人都把自己遇到的困难都当作是特别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问题当作特别的，每个人都觉得我所经历的东西是你们理解不了的，就为自己犯罪找理由开脱。好，特别是面对教会管教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个聪明，知道吗？就他知道教会要管教的，那他为了让教会不能管教我的时候，我总是找什么？找理由，找些理由。好，我们来看下面，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个命题哈。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张弟兄，
张弟兄。
生忍耐的心，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毫无缺欠。
江弟兄，
是说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出忍耐，然后让我们忍耐能够成功，使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嗯，这几个点？
三个点。
第一个是让我们
信心经过试炼。
试炼。
第二个就是。那个让我们忍耐呢，就是能够成功。哦，练就就是深究忍耐啊，忍耐能够成功。
你说第一个点是什么？让我们信心也听什么？
试炼。
试炼就是这个，告诉你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让我们信心记什么？经什么？过什么？
经过
试验。
试验。
这个是已经在题目里了，对不对？好，那么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当什么？就当什么？咱们产生什么？成功的什么？忍耐，是不是有点综合，对不对？徒弟们，你是不是有点综合的？
我不是综合，我分开。
反复咀嚼，你看到你们经济眼睛力见的试炼，让你们就成什么？忍耐，忍耐也当什么？
成功。
那这两个你要这样回答也可以，没问题啊，就要忍耐，那叫忍耐成功，要么成全完备什么，毫无什么啊，毫无缺欠，对不对？这是标准的，是吧？你要明白什么？你可以把忍耐成功分两次也没问题，但如果你综合起来就综合能力更强，对不对？就生什么忍耐，忍耐也当什么成功。那什么意思？如果你忍耐没有成功，那个忍耐有没有用啊？对，没有意义嘛。你这个说你们就生忍耐，这个忍耐是成功什么？一定是成功的。但忍耐也当成功，然后呢叫，所以呢我们怎么呢叫让我们产生成功的忍耐，就让我们能够什么 成全完美，毫无什么
缺
陷，对不对？所以这边有几个，张弟兄你找到两个是不是？没有想到那个忍耐成功，对吧？你说就是，你就找到什么？就是
生忍耐，生心。
哦，有忍耐，有忍耐。有什么？
成全完备。
嗯，毫无。
毫无缺陷。
嗯，毫无缺陷。所以你把它说，我这个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学习忍耐，可以。第二呢，而且要有成功的什么忍耐，对吧？那你就把中文叫忍，成功的什么
案例，
忍耐，成功的忍耐。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什么缺陷，这是重要的意义哈。所以我跟你讲哈，基督徒一定要注意，面对试探的时候，我跟你讲，要么你失败，要么你得胜，没有第三条路。没有什么80分、70分、60分，当然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挣扎的过程是有的，对不对？但最后结果是，所以我们说，对，也可能在忍耐当中是需要经历失败的，也正常。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把那分成两次可能更精确一点。为什么？忍耐可能你经历失败悔改也可以，可能要经历失败，但最后要达到什么成功，达到成功。就是你们试炼就剩忍耐，忍耐也当成功，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好，这里面至少找到三个到四个，对不对？三到四个，你把它综合起来也可以。你把它什么，就是超越我们的忍耐，以致我们忍耐能够成功，然后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因为忍耐当中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失败，这个没有关系，上帝会为我们付代价。好，这个是试炼的目的是什么？试探主要是从哪方面来的呢？试探从哪方面来的？杨弟兄，
是我们的私欲牵引，牵引诱
惑。所以那是吧？试探从哪方面来？从我们的什么？
私欲
来的，对不对？私欲怀胎就生出什么？
罪
来。所以为什么我跟你基督徒哈？有时候地方，有的地方你们在跟我谈话会有点压力，为什么呢？我不跟你谈行为表现的，我是谈你的什么？
对，
私欲。接着我会问你内心的世界，我不跟你谈。你说言语行为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因为那个东西大家都可以找很多理由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就直接什么？这个私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从私欲里面呢，对付我们的罪，这个罪就解决掉，知道吧？为什么叫头痛医头，脚痛什么？一脚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的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诡诈的。要注意，所以试探主要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私欲你让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试探就利用我们的私欲。哎，我们没有说私欲是罪哈，大家注意，试探从哪方面来的呢？没有说私欲就是罪，没有这样说的哈。私欲怀胎生出什么
罪？
罪来，私欲已经有问题了，这没错。所以这里呢，哎，大家知道后来到什么？哎，我们说魔鬼灵诱人，我们就三大情，哪三大情欲啊？
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内心的骄傲。
对，是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的骄傲，对不对？所以撒旦是不是都是利用这三个方面？要么你肉体的情欲，要么什么眼目的情欲，要么精神的什么
骄傲？
这就是撒旦会引诱我们这个三大情欲。让我们去犯的跌倒，所以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慢慢是没办法，所以你把这个情欲呢稍微拓展一下也没问题。私欲怀胎，那私欲怀胎就是什么？可能情欲这个词就更加明白，已经什么？已经是败坏的，对不对？但是问题这个没有行为的果子还没有出来，但是这个私欲一定会结出什么果子出来的。所以夏娃看了果子好多食物，也悦人的什么？眼目也能使人有什么智慧，就摘下来什么吃了，就产生行动了。 大家在这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生就是罪就生出什么死来，所以这个好试探主要是哪怕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那私欲呢当然再完全点就是我们的情欲，所以大家肯定点思想，那我们说我们人也要的，对，比如说这几个词比较靠近的一个欲望，欲望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私欲呢？
有问题。
情欲呢？
没问题。
情欲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顺常的情欲是正常的生理情况，
这里的
情，那你有喜怒哀乐，这不是情欲吗？是不是情绪啊？
生理生理的，站在属灵的
你那个就叫你那个就把它其实还前面的欲望里面的对吧？欲望嘛，欲望是正常的，欲望是有的。
嗯。
你欲望有的，但他就说
你吃喝嗯。
啊，你吃喝拉撒对不对？
是不是欲望？
对，这是欲望
啊。
但是
有欲望。
对，私欲呢？私欲就开始什么？自私的欲望。
嗯。
私欲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那个私欲，那开始就啊，私欲这个私欲在外面表现出来就是什么那个情欲对不对？情欲我们跟你说，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比精神的什么？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从世界来的。所以呢，私欲怀胎生出什么？罪来。好，当魔鬼试探你时，他想要把你怎么样处置啊？
吞吃。
丹尼兄，你的答案是什么？魔鬼打算怎么处置你啊？
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和吞吃的人。
好，魔鬼的要把你说是把你吞吃掉，对不对？吞吃什么意思啊？
就把你拖着那个。
有个吞吃是不是真的来？现在老虎把你吃掉啊？不是的，是什么？
拖着那个。
犯罪什么？就让你犯罪什么？
跌倒。
跌倒。好，所以呢，他说，那个就把他想把你怎样处置呢？就是让你犯罪什么？跌倒，让你。落入试探的那种圈套里面跌倒，好，所以呢，当魔鬼试探你时，他想要把你怎样的处置，想把你让你犯，把你吞噬掉，就让你犯罪跌倒。喂，这时候我们就考了，现在大家学个小组，我们在新生活里面学过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试探跟训练的，大家还记得吗？试炼跟试探的不同是什么？
试炼是必须要经过试探呢。
试探是来自于魔鬼。
嗯。试炼是来自神的，试探来自魔鬼的。然后呢？
试炼是造就我，熬炼造就我。
试炼是要造就熬炼我们，试探呢？
叫我们犯罪，
叫败坏我们，对不对？试炼是让我们更加的向上的向上走，对不对？
什
么区别？让我们好，试探是往下走，让我们跌倒犯罪，跌倒，对不对？然后呢？
什么区别？试炼。
你约伯他。都是通过撒旦的试探。
对对对。
约伯这里又说一句话，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并不惊惊。那他就是如果站在再高一点的角度，就是神的试炼。
哦，那那。
所以约伯所经历那个到底是试探还是试炼呢？
试炼
，因为与这无关是吧？
对，试炼。
所以这里面整体来看是试炼，对不对？对不对？但在一个序的细节里面，你看什么？又是什么？
试探，
对不对？为什么？那个他这个不是说约伯并不一口什么
犯罪？
犯罪，对吧？所以在撒旦的那个具体的工作里面是表现是试探，但是从整体的宏观一点看是神的什么？
试炼。
好了，但是你注意。耶稣在旷野，对不对？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什么
试探？
那是绝对的试探。为什么呢？耶稣要不要试？是不是需要试炼呢？
不需要。
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完美的，对不对？他 所以他所以在那里他是受魔鬼的试探，这句话他是魔鬼的试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了，比如说现在个巴兰，巴勒不是派人来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对不对啊？那个试炼还试探？
试探，
那就绝对试探，那试探。为什么？因为他后来，我们讲后来，虽然他没有咒诅以色列，先把管把握他的嘴，对不对？打管他的。那后来怎么样？他引诱以色列犯什么？
奸淫。
奸淫。这个是后来以色列上当，就是巴兰是一个假先知，所以他是。试探，他是整个受到试探。好，我们很快看下面哈。第二，下面有个注意，你注意栏目哈。第二个栏目什么呢？神是信实的，你看到没有？这是单独一个栏目。神是信实的，神会为你做什么呢？就讲到这家后书三章三节，你找到几个点呢？江弟兄，
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
徒弟兄，
我看还有一个，就兼顾你们，然后是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好，甘弟兄。
又是坚固我的信心，保护我们。
哎，讲了以后就给做漏了一点啊！啊，
行啊，
他必坚固你，是不是啊？坚固你，救你脱离那什么？对，所以这两个都，这个两个都需要哈，这两个都需要，就是他必坚固你，也包括你脱离那恶者。他必坚固你，正面的，跟你正面的走，也要跟你什么保护一个，救你脱离那恶者。所以呢，这两个都要有，是你，所以要为你来亲自的用他的真理也好，接着祷告也好，接着教会也好，接着弟兄姐妹也好，甚至接着一些国家事件也好，宇宙性事件也好，来坚固你，他必坚固你，救你脱离那恶者。好，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如何谈到关于耶稣的事啊？大家围绕这个信实主题来讲的哈。你注意，不要脱离这个主题哈，要兼顾了。怎么看关于耶稣的事呢？来，江弟兄。
耶稣受试探，但他没有犯罪。
嗯。徒弟兄。
我又多一个，就是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然后是受凡事受过试探，然后第三个是没有犯罪。
因为你大祭司并非不能提醒你的什么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什么。哎，你刚刚第二个点是什么？
啊，就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凡事受过试探，第三个没有犯罪。
江弟兄，哎，张弟兄，你那个呢？
哦，这个祭司的，
就是体恤耶稣呢，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嗯。
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嗯，你是把经文出来对不对？就关于就是有哪几个？第一个方面可以这样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什么？就是体恤我们的。这个江弟兄，你注意前面少了一个词还不行，他凡事受过试探要小心。你有没有这个词？没有吧？凡事过试探很重要哈。哎，那我问你一句话哈，哎，耶稣有没有受过婚姻的试探？
没有。
有，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
玛利
亚，那个。
对。
他头发，
那个
是玛利亚是吧？
那高，他的那个是
是玛利亚，
是玛利亚吗？
那个叫玛利亚。
所以，那么
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吧？
好，我们要有什么概念呢？耶稣说他凡事受过什么？是他。有的人说，哎，耶稣没结过婚，所以耶稣不理解这个男人，这个是他。那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对三十多岁的男人是吗？他会不会有肉体的情欲啊？
有，
这两点都是有的哈，但是他却能够保持什么？没有任何的罪恶，这个我们就不去。因为什么？再加上呢，那我们再说，你婚姻是谁设立？婚姻是谁设立的？
神，
也本身是神设立的。为什么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
结婚也不算是罪恶。
真跟保罗说的，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什么？
跳尿。
神知不知道啊？当然神知道，人肉体的情欲了。好，这个我们是说说而已啊，就是耶稣第一，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他没有罪。这关耶稣的三个方面你要记得，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 好，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在他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里面，神是信实的。来看第六个问题啊，第一个还有下面一个一条出路，第二种呢，就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在受试探时免致犯罪呢？
提摩太，
嗯，
就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六章九到什么？
十三节
里边听。给我们什么秘诀呢？
向神祷告，
得读祷文是不是啊？
嗯，
好，读祷文。
嗯，那江弟兄你怎么回答的？
他这几个要连在一起。第一个呢，就是祷告神；第二个呢，是遵行神的话语；第三个呢，是要信耶稣，信心；最后一个是顺服神。整个这样子，他是得胜的这个综合起来，要一点一点。
好，你把它对。第一个是祷告神是吧？
对。
靠着哎，怎么祷告神呢？再加上一个，再加上一个定律。如果你把主导文就总结出来，对不对？你怎么总结出来呢？祷告神是很好的，祷告神，如果你，但你又不能够把这个主导文一个一个写出来，对不对？多了，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主导文主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关于祷告的什么呢？
依靠神。
对，依靠神没问题，依靠神在具体祷告里面呢？怎么祷告里面？祷告里面怎么能够表现依靠神不是依靠神呢？怎么证明依靠神不是依靠神的祷告呢？
愿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说呢？所以什么呢？比如说，哎呀，主啊，我祷告你啊，给我1000万人民币啊，我需要钱啊。那你觉得祷告听对祷告，你会觉得阿门？你会跟他啊说阿门吗？啊，兄弟是吧？现在我的祷告，主啊，求你给我1000万人民币吧。你会跟我说阿门吗？
不会。
我不会啊。那你不会跟我说阿门啊？好，那你心里说，哟，这个张牧师做梦都想发财哦，都想赚钱，祷告做牧师的好像都是，那你就知道不可能阿门的了，对不对？我这样祷告，你会在你就会在心里面会，不然不会可能跟我说阿门，还要嘀咕嘀咕，对不对啊？那就什么原因啊？因为我这祷告是明显是满足的啊，自己的所谓白日梦的，对不对？这个没有用的。所以呢，所以这里面什么六诗篇六他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什么，就是祷告，当然加一个前提什么是，去按照神的心意什么去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主祷文就是让你在各个方面怎么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而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去祷告。所以说马大兵爱谁当爱他就怎么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哇，这个话好厉害哦！无论你们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但你要不要忘记看到上下文，上下文什么是耶稣对门徒说的，是对那些什么即将要憋的门徒，即将要面对憋典礼的门徒们说的。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被得着。所以就是你先怎么能够信，因为你先面你要确认你是合不合神的什么
心
意的，不神的心意你信有什么用啊？那个成功神学的信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你无论你们求什么只要信就被得着，是什么？就是先信合乎神的什么旨意。好，所以这你可以说这个什么就是在受试探时候怎么去面对犯罪呢？就是按照神的心意什么去祷告，就可以免掉犯罪了，懂了吗？不然你说只用祷告这个词的话，那你祷告里边很多犯罪的哦，有没有啊？听没听啊？很多人祷告时想利用祷告什么成就自己心意的愿望能够理解。比如说我生病了，现在这时代谁生病想去看医生，那个肯定不看医生就不看医生了，最好不要吃药打针了，就直接好了，谁都有这个药，谁都能理解你。但问题你非要让神说我现在生病属于你，一定让我不要看医生，不要吃药，不要打针，不要花一分钱就让我好，否则你就不是神。你是神，你是神，你在利用神而已，对不对？真的就不对嘛。所以你教他这样祷告那还得了啊，对不对？所以不能你只用祷告就是什么真正如何去祷告，或者是按照神的心意，或者是寻求神的心意去祷告，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就，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诗篇119篇九到十一节是你怎么总结出来的呢？江兄你用的什么？
我说遵行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丹立兄。
是寻求主，跟主的话语藏在心里，而遵循主的话。
嗯。
徒
弟兄，
那我就两个，第一个遵循主的话，第二个将主的话藏在心里。
所以应该有这两部分啊，这什么呢？就是要怎么？一个是要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然后呢，就是再遵循出来，就会遵循出来，这两个很重要的。
所以你一个叫我听你的命令，
嗯，一个是什么？就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然后去遵循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哎，这种遵循什么就是真实的遵循呢？它是一种藏在心里的这种。所以为什么这是有两个含义哈？接下来的话有存在心里，然后去遵循出来。好，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呢？徒弟兄，杨弟兄，
我就说。信心就是信心来自于耶稣，信耶稣。
南弟兄，你那个呢？
靠着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胜过世界，胜过市场。
嗯、可以这样说，是吗？就是是那个胜过世界是谁呢？对吧？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是吧？胜过世界谁呢？不是那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的人，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说，就是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就是不断的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我们那个好，这个不要。雅各书四章七节呢？徒弟兄，
两个，第一个顺服神，顺服神；第二个勿要抵挡魔鬼。
对，就什么？这个江弟兄，
我去写了一个顺服神，
顺服神。男弟兄，
我也是成了圣徒神
啊，
靠着神抵挡魔鬼。
好，那个顺服神，那抵挡魔鬼的什么诡计，或者抵挡魔鬼的功能是吧？这个就是抵挡魔鬼的，就这就基督的属灵什么征战。雅各书四章七节，好，那这一刻呢，我们就开始默想哈。最后又默写，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哪方面的试探是你常常不能胜过的呢？哪方面，在哪方面的试探是你常常不能胜过的？当然你可以再分享，你可以不在这里分享，就有的是你隐私的罪，你自己去面对神啊，不知道。但如果你能够分享一两点呢，也可以分享。如果你觉得是你自己去跟神面对的，我也不会让你在这里一定要把你剥得一干二净的啊。就说在哪方面的事上是你常常不能胜过的？
我个人呢啊，其实呢，首先我觉得我自己不能老是不能胜过试探的是金钱，因为有的时候就会忧虑嘛，为那个将来家庭的开支呀，或者孩子的读书啊、留学呀等等方面啊，就老是会想这方面，会计算我的收入和支出啊，将来的想给将来预存一些啊，或者怎么样，就说我觉得我的最一个是这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对孩子的将来啊，对孩子将来呢，我们过于的就说关注孩子的，其实我们受到基督化教育啊，我们自己教他认识神，我们在家里也有灵修啊，让他们背经文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发现孩子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跟世人的孩子有的时候相比，就觉得其实只是某一方面了啊，就觉得哎呀，有的时候觉得孩子好像不够是别人的孩子聪明啊，或者不够别的孩子学习好啊，有时候心中会有这样。其实回过头来想想，其实孩子能够认识神啊，能够走正确的道路，会更压抑。其实我现在这个上面就这两方面啊，我经历，尤其前两年啊，可能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在金钱方面自己忧虑比较多一点。
嗯。 好，徒弟兄呢？
就是当前的疫情的事儿，以后这个世界肯定会越来越艰难。我就对将来的一些生活啊、生病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忧虑。将来会生饥荒啊。
你是忧国忧民的，厉害。
有些忧虑。
对你个人呢？
个人的话。反正以前会有一些忧虑吧，现在就是那比以前少一些，就有个人方面少一些。
没有试探您的
啊？
现在基本上个人没有什么试探的。
试探是没有什么试探，以前可能对婚姻有些忧虑，现在就没有太大忧虑了。感谢神，就是减轻很多神恩。我就对这个由瘟疫引起的对将来的那个生存的问题。有些忧虑在里面，有点担心将来万一粮食不够啊，粮通货膨胀啊，有东西吃的了或怎么样，对这个忧虑是比较大的。
那两个问题连在一起，你认为神会怎样给你开出路呢？
就是靠着神继续活着呗，靠着神，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忍住的住，就不断的靠着神这句话加给我力量的。不然的话，想不到什么话，自己呢很麻烦。
嗯。刘毅呢？你现在遇到的，你认为你现在面对市场是？
市场很多啊，很多方面的。但是现在呢，肉体的情欲、金钱的欲望，什么都很都有。我们得胜的话。靠自己也不行，就是有时候就是多在环境保护你们去监督你们，如果脱离的话就跟着不是那个主内的话可能就很麻烦。但去年样的，我有个同事过来找我，那我就把他带在一个弟兄姐妹家去了，我不就
好
了。他说他那个嘛，他说那个还
对你比较
营养吗？对，一个就是女同事，然后我还是在那个还是要依靠神，还依靠神的方法嘛，还是要多参加那个团契的生活。
好，丹尼兄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眼目的情欲就是会调动肉体的情欲，这个我觉得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是由眼目的情欲调动起来。远离了神的话之后啊，就更加的会软弱。就是这个还有现在就是屏幕时代。不论是手机还是电脑，还是我们任何这种电视都好啊，这广告上面都会有一些现在的电视啊，不管是广告还好，都会有一些穿着比较暴露的一些画面出现。这个时候会定睛会看一看，现在的手机呢，会有一些插件、一些桌面的那种软件。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给你自动安装上去了。你可能在安装其他软件的时候，那个桌面呢，它就会时不时会弹出一些什么什么聊天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广告啊，
广告什么，反正就有一些那种美女的图片啊，怎么样？那个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忍受不住看到几点，它关掉？或者是怎样，有些时候软弱的时候还会点进去看一看，里面都是一些软件啊，那些诈骗软件是什么之类的，病毒都会有，所以我们就真的就是靠着主的话语，要把主的话语藏在心里，我们就是避免这个试探，好的，就首先要避免试探，就是第一时间把这种把它给遏 他的主也胜过。
其实还是要有考过，有话在心里，知道这是罪。
是啊，
这还是要有一个保护的范围。
对，最有敏感。
对，
敏感是敏感，相当敏感，但是还是会去犯，但还是要有一个保护的环境，就不会犯。这自己，你说我不犯，我知道是罪啊，这自己管不住啊，不敏感。就是说，我就觉得刚刚讲的，就是还是有团结，你周围有些弟兄姐妹。他是互相关押，或者经常有这样团体生活。弟兄呢，你像也经常去那个读经的祷告啊，或者像我们这样的小组一样的，就有一种爱的气氛，有一种真理，有神的存在，我就这样的话，我们就确确实得到力量，就管起码管两天。是真的，
时效性是48小时，是吧？是吧？然后下个小组就来了，
哈哈哈管用，
管用。
好，我个人是可能也面临一个呢，我一个是面临肉体的情欲哈，这个试探，它不同年龄段，但是有时候还是遇到这个女性的女色的这个试探哈。我承认我还是有的，有时候有怎么去？当然。那我说感主知道我的软弱，所以给我很多的时间啊，所以能够自己有一些目标完成啊，属灵的任务完成啊，这个让自己不太有多很多空闲时间啊。这个我自己会觉得呢，我的最大软弱，如果我有自己空闲时间太多啊，对自己是一个很大试探。我不知道啊，每个人不知道，我自己很明白，如果我要是那种空闲时间太多的人就很危险，这是我的一个软弱。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的软弱是什么呢？那要到了这个年龄段的牧师嘛，就是有时候要小心自己的过分看重自己所谓的权威，就是当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啊，不一定是正确的，别人也不一定真的就是错误的，或者是对你是误解的，但是可能人到一个年龄段的，我们经常说呢，说青少年哈，就是情欲的试探嘛，对吧？情欲上是青少年的试探最厉害的，当然不代表老年没有。第二个中年人最大试探什么呢？因为金钱的试探，对不对？养家糊口嘛，你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到了老年人的时候呢，就是权威了。到那么年龄增长，或者你在一个圈子里面，你的所谓的做 leader 的哈，做领导的，可能你就容易什么？那反而你真的做领导，肯定会有人挑战你权威的，因为既然你坐到那个位置了，一定会有人挑战你，因为他第一他不可能理解到你，为什么？他没有坐那个位置，他没有办法理解到你坐在那个位置的难处，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很简单，对不对？好，但是。你就要面对你这些权威被人挑战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不容易，这个不
故意的还是
不肯定，无论故意不故意的都有，有故意的，有无意的，有无知的，有他理解不了你的，明白吗？我们就想一个吧，就我就那样说，你虽然也在工作，你年龄也不小，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公司哈。我讲的是你，我讲的不是自己，哎呀，个体故事的，就像你有管理几十号人。你自己做，哪怕你做副总经理，你哪怕做职业经理人，你没有真正做过老板那个第一代领者的时候，你都理解不了第一代领的那个有些挑战，那个是不是这个概念？你真正做那个第一那个老板的时候啊，跟你做第二个，你反正你就是拿工资的那个关系哈，一不一样呢？还是不一样的心理，还是不一样的心理。比如说有什么挑战，有一次学校里边，我们开同工会，我说哎，既然学校是非盈利性的。非盈利性的，对不对？好了，所以学校收学费跟工资，跟这个工资整个花费，一年学校里面不能存留5万块钱的预备金，你觉得可不可能？
不可能，那太少了。
所以当时同会要求什么呢？学校每年的盈余按照学校，好，那你有盈余就要把工资，要加老师工资，要么把学费降低。原因什么？因为每年不许超过，每年学校的储备金不能超过5万。你能答应吗？
那5万都不够，
好，结果呢？10个8个孩子可以，对不对？你30个孩子以上还可不可以接受这个条件？
这5万块钱根本不够用。
好，那我说这个不可能，你这个非盈利太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校委学校半个奖励什么？谁来给交装修成钱？ 5万块钱吗？两岸一租什么？有没有了？够不够啊？两岸都没有，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说这个不行，这个你要，我觉得这个我也不行了，你来做，你来做这个，那个真正的做这个代理人，否则很做不了。好，你说什么？好，你把这个什么超过五万，就要么把工资加给老师，要么就把什么学生学费建立，这个你来做，我不做，我不做这个督这个督导，我不做，为什么不做呢？因为这个做不了，对不对？那后来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呢，进入原来。他永远他都是在公司做，都是虽然做的职务很高，但他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当过家，没有真正一个家大难当这个概念，他没有这个很明确的概念。反正我什么，哪怕我拿工资很高，我在公司做副总、做总经理，但是我不是那个背后的老板，所以这个钱发不发出来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发不发这工资是你的事情，对不对？但我要完成我的工作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家底要多少年才能面对这个问题。好，就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怎么选呢？一般你要理解他不懂，但是呢，如果呢，你要什么？有时候你不能理解就很麻烦了。你要把你的客观情况要分享给他们说，哎，这个事情你看，怎么可能？对不对，朱丁啊？尤其像我这种头脑呢，又反应又快，所以老是我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很麻烦，知道吧？就会有很多的挑战嘛，所以有时候人就是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的哈，但是可能到一个程度就是懂，有点很郁闷的，你要小心对付自己的那个问题。就什么问题呢？就说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思维，速度跟得上你，还有呢，他的生活环境啊跟你不一样。就刚刚刘毅问那个问题哈，就有人说哪怕什么，就像昨天我们弟兄这一点对吧？因为他在国企工作，他想法不一样的，他要明知保身也好，他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他必须保证他的饭碗呢，他的孩子。所以他回来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啊，就搬到很远去了。对，公立学校去了不放了，所以他送给还要追求名校，还要管得好的这个学校，这个小学，然后还有希望给他学位啊，因为他这他思维模式，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人在国企里面带的思维模式跟你在私企不一样啊，你在私企一边比较亲共的跟不亲共的也不一样。思维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跟你讲，是做教会最大挑战也在这里，知道吗？同样讲圣经，你要面对什么？每个感情倾向什么不一样的？所以他在国企里面，有的人大部分的都是因为他每个礼拜开会，对不对？所以宣传那些策略跟你的新闻都是什么？对不对？对不对？
也不一定，
都是。
你像王美虎，就是那个，人家是那个中国电信潘的经。那个电信经理，然后党员都干嘛的？
不，做党员不干那就基督徒，他是党员不干。但是总体来说，他的言论上还是不可以
参加那些会议的。
我觉得他的领导的会议他要参加，你业务会议你要参加嘛。
他现在当不了领导，退党嘛，他就。
我知道，我就说，反正既然你还是做领导，你至少要有什么，你必须要跟什么，你就不可以什么公开的讲跟政府什么。那个现在的方向是家人对立的肯定不行了，你必须哪怕你不说，你这都沉默。
沉默也可以啊，沉默也可以。
但是按照圣经来讲呢，沉默都是犯罪。如果严格来讲，对不对？
对。
因为你不说你应该说的话也是什么？
也是犯罪。
也是犯罪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挑战很大的。你看，我施洗约翰就指着那个什么
西律，
西律王把他的兄弟的妻子抢过来，对不对？指着他的罪就被杀掉了，对不对？那个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什么呢？你非基督徒什么说？我知道我不要去说我不该说的话，我知道做不要去做我不该做的事情就没问题。但基督徒是什么？你不但你不要做你不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是罪。你去不去做什么？
该做的。
你该做的也是罪啊。
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还有那个他的太多。就人家拉到死地的，
你要被解救，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作为也是罪哦，就是你该做的什么你不做也是罪的不？政府其实应该也是这个概念，对不对？所以教会就有这个挑战的嘛。教会你不主动做，你整天在家里待着，好像你没有问题哦，但实际上是犯罪的吧？有谁让你做的事你不做，你也是犯罪的吧？你亏欠人的吧？你不作为，你就是罪。你做不该做的事情是罪。你就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也是罪，所以什么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什么
罪
了不？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一个吧。 是要救主来带领啊。啊？
作为不作为也是对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对基督徒是这样，政府也是这个概念。政府如果你知道这些是干出民生的问题，你不做你是对呀、啊。
路上有人杀人，你不去制止他，你吃饭就说
什么？好，所以呢？
你被拉到水里，你需要解救。如果你说就圣经有这个经文的，你被拉到水里，你
那个是好撒玛利亚人吧？
好，
那个是真实的例子。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第五个缺据什么？就第三个缺据叫得胜的什么？确实这个挑战很大，其实每个人就是成长，我们一生里面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习忍耐呀、谦卑啊，然后呢，同时持守正确的东西，正确的方向要干前壮大，但是你同时要谦卑温柔，怎么去应对一切的情况，这个都是一生要学习的，不容易的。各种情况里面，你要面对不同的人、不同性格、不同想法、不同背景，但是呢，目的要是把它带到真理里面来，带到，但是呢。有些东西你又有你本身在家里有自己有罪恶罪行，第二你有你的个性，第二你有你的风格，你有你的做事思维方法，对不对？你发现人的差距好大好大的，就是要什么求主来带领得胜的确据。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得胜的确据给结束了哈，得胜的确据，这是第三课。那我们呢就准备祷告。那我们祷告呢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会要暂停两次，至少两次，因为下个礼拜一我们全家就回江苏了，我们星期一就回江苏。
太好了。
为什么？为什么太好了？
我们也想暂停两次。
为什么？
好忙啊。
哎，放暑假
了。就放你叫他们忙。放你叫他们忙。着急了。好，所以呢我们就祷告，因为下个星期一我们全家回江苏，回大概10天左右。10天左右，然后所以我们至少暂停两个礼拜，然后再看看怎么带领。好，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吧？你告诉我们，我们所遇见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神，你是信实的，是吧？我们受的试探总是给我们开条出路，又叫我们忍受得住。我们承认，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实在话，就从我们早上醒来，甚至在做梦中，我们都可能面对随时面对试探。我们的每天面对的试探，有的时候都面对上百个、上千个试探，我们不可能不遇见试探。只不过说，主啊，我们是愿意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就让我们怎么去靠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恩膏，借着你自己给我们聪明智慧，尽可能的回避试探。当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试探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信心来相信上帝，你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找出路。当我们自己找出路的时候，我们一错再错，我们还不知道的恶性循环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破坏。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爱我们，主啊，你要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无非都是我们所能受的。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其实我们面临很多的试探的时候，我们都失败了，我们都跌倒了，我们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理性，靠着自己的情感，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去做事情，使得我们常常陷入危机，羞辱神的名，我们失败跌倒。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爱我们，你所爱的你不要管教，所以你把你的儿女借着管教，借着你的修理，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再一次坚定我们得胜的信心，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相信主给我们开出路，而不是自己去找出路。因为我们人自己找出路，就是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很多麻烦。但是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本来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人却凶出很多巧计来，而这个巧计呢，表面上很聪明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把事情搞复杂了，会越来越复杂，把事情搞复杂，把人际关系搞复杂，把教会搞复杂，把世界搞复杂，把民族搞复杂，把一个家族搞复杂。人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罪。但是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求你来保守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罪恶，胜过这些试探，好让我们能够靠得住。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你也保守我们来到了我们7月份的下旬就要结束，主，让我们人人在你里面有盼望， 人人靠着主，无论瘟疫肆虐的时候，也无论现在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你坐着为王，对吧？让我们能够坚定的来仰望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啊，来亲自的来，让我们个人怎么脱离卑贱的事，让我们做贵重的器皿，也让我们能个人晓得如何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身体，逃避一切的引起，是吧？因为主你是圣洁公义的，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踪，也保守我们呢。很快呢，我们就要面对我们的小组，我们要暂停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甚至三次左右，连到三次，让我们能够调整好。那也感谢主，保守我们呢，马上呢，我们对学校来说，我们要有装修了要装修400个平方。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装修方案出来，能够做到很好的那个情况，我们赞美你，是吧？也求你来继续保守，来看顾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怎么去分享压力，上压力去面对我们的教会，面对疫情仍然没有那个完全解决的处理完的情况下，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怎么积极的主动的去服侍主服侍人，同时也保守我们，是吧？在实际的我们个人的软弱里面，今天每个人弟兄很坦诚地分享自己的面对的试探，那我们怎么胜过试探？因为圣经里面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往往我们不认为我们有试探的时候，其实那个试探更多，试探更大，我们就会麻木，我们就会沉睡，这个时候面对危机更大。这就是让我们时刻进行经手在你的面前，尽可能不叫我们面对试探。那个如果真的试探来临了，我们怎么去靠着神的话语去得胜，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谢谢，祝福我们今天上午，也祝我们下午的时间，祝我们晚上的时间，也祝福我们所有的 ACE 的现在这几段时间正在，像 Grace 跟我们家的三口都是在那个培训的地方全封闭，所以保证他们也能够平安的能够面对安全，能够结束这次的培训回来，好让我们能够平安的一家也回到江苏一趟，因为我们有几年没回了，所以也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那里啊，孩子们能够对家乡有一点点的感受，对吧？也能够特别是跟我的父亲跟我的这个兄弟姊妹们真的好好的再次传讲你的福音，更深入的谈一些信仰的问题，主你来在我们这个家里边做成拯救的工作，让更多的亲人能够归向你，是吧？真的善用这种宝贵的光阴，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其他的这些蒋弟兄他们一家去到成都啊，现在去拉萨，去你保守他们路上的这种一路上的福音的见证，一家人在一起美好的关系，也给他们有很好的祝福和带领，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查经，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现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阿门。好，我们结束完，好，我们就先结束这个，好，我要离开这个会议室哈。